萨马尔基上的第四章啊，我们上一次我们是停在了第四节啊。那我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一节到四节啊，撒上的四章的一开始呢，其实就已经是进到了战场啊。他们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和敌人对垒。以便以谢呢，就是帮助之使啊，他们想要寻求帮助的方式是用宗教的方式，我们上次解释了啊，他们想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就是抬着约柜到战场上就能够胜过敌人啊，所以前面四节呢告诉我们一个教导，就是神帮助我们的方式呢是让我们顺服他的话啊，过圣洁的生活，而不是。用宗教的方式啊，所以这两个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啊，你是要做谦卑顺服的人啊，像税吏、像这个渔夫那样呢，你还是想做法利赛人啊？这也是以赛亚书58章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禁食啊，讲的一样的道理啊。那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这些禁食的人啊，在禁食的时候想的都是增进。在进食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如何的，去得他人的产业，那这样的进食神就不悦纳啊，因为他一边在犯罪，他一边在打着神的名义啊，在做这些事，所以撒母耳记上的4章1节到4节呢，他们用的就这个方式啊，他们首先呢，他们并不认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跟随神啊。所以他们认为呢，跟随神就是我有着神的名义，我有约柜在手上，我就可以赢啊。所以这个方式呢，和等会儿我们今天会看见的，非利士人的方式是很像的啊。虽然他们有神的启示，但他们依然还是用的外邦人拜假神的方式来和耶和华相交啊。所以结局就是呢，他们必然会输。所以在4章1节到4节里呢。我们学到的一个教导就是跟随神啊，不是宗教的方式，不是外在的形式，不是假冒伪善的形式啊，不是说我每天去教会啊，我10亿奉献啊，神就一定悦纳我的祷告，而是我是否真的按照他的话去行，我是不是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他的旨意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分水岭啊。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上次分享到14章3节啊，所以他长老们呢就说，为什么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啊。所以当我们没有顺服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眼就开始瞎了，所以我就看不清楚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想到的方式呢，也就是属地的，也就是属宗教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麻烦的开始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呢。第五节啊，我先把第五节到第11节，我帮大家读一下啊。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啊，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啊。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呢，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啊，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说啊，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啊，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啊，这个故事呢，我们今天呢主要分三个角度来查考啊，第一呢是看神的旨意是怎样的，第二呢是看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也就是呢，以何弗尼、菲尼哈为代表的啊，他们是怎么与神相交的，第三呢来看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我们从第4章到第5章到第6章啊，我们会认真查考的一个角色啊，我们会分不同的人物啊，我们会前面看到了有以利加拿，有哈拿啊，然后呢 还有皮尼拿我们讲了一点啊，然后呢又以利啊，以利这两个儿子，然后呢我们讲到了一点撒母耳，现在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会出一个新的人物叫非利士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看非利士人他代表今天哪一类的人呢？啊，那他是怎么跟神相交，神又是怎么带领他的呢？啊，所以从四五六三章啊，非利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也会今天开一个头。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也就是啊，神从神的角度啊，那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啊，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这里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拦着他们把约柜抬去呢？啊，我们知道啊，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么个场景，那乌撒在后面用手扶约柜的时候，神就把他击杀了。这次呢，还别说扶了，他们就冲进去啊，那个幔子啊，拦也没拦住啊。他们也干脆不管那个幔子，进去把约柜就抬到这个阵前了。神为什么不在他们进幔子的时候就通通击杀了呢？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神对我们的带领，他是怎样的啊？神在这显然在任凭他们把约柜抬到了阵前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件事啊，就是我们怎么样信神啊，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如果我们说呢，我今天信神啊，然后呢，我信神的结果呢，我就觉得一定打赢这场仗，要把约柜抬到阵前去呢。如果坚信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发现会有可能出现今天看见读到的这个结果。神就让我抬去了，神不但让我抬去呢，神还让我士气大涨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很多人会说呢，我很信神，然后呢他的语气啊，他所表达的方式都非常坚定，这是不是说明他就真的信呢？不一定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形象的比方啊，这也是我从另外一个老传道人的听来的，我觉得非常形象。他说呢，信心是怎样的呢？就是假设呢，我们面前有我和老陈弟兄面前有两块冰面啊，那我这块冰面呢其实不怎么结实，但是我特别相信这个冰面很结实，然后呢我就唱着歌昂首挺胸的走过去，然后老陈弟兄面前那个冰面呢其实很结实，但是呢他不知道很结实，他很害怕掉下去，然后他就浑身发抖的颤颤巍巍的爬过去。所以最终呢是我掉在水里，他没有掉在水里。注意了这个区别吗？我表现的形式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唱着歌，我还唱赞美诗呢，可能啊，我说神真是好神啊，他一定把我救出去啊，我就一定不会掉水里，唱唱着我就在水里了。这个不在乎我是怎么相信这个冰面的，在乎这个冰面是不是真理啊。所以我对这个事情的信心所表达出来的方式啊，其实不大家不用看的，你要回去看这个冰到底是真的假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拖住你啊。以色列人当天真的信了，他们真的很高兴啊，地都震动了，对吧？如果只是很高兴，大家加个餐唱个歌，敌人怎么会知道呢？这个欢呼说明什么？说明一件事情，全以色列的兵丁啊，都觉得这次一定赢。这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我特别相信这兵能拖住我，我丝毫不做准备，我连救生衣都不穿，我就看着老陈弟兄在他那爬着颤颤巍巍的，我还嘲笑他，就我就这个状态，最后呢我会掉下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去明白的是真理是什么，而不是我认为的真理是什么。我认为的真理是什么，我信心再足，如果是0到10，我认为是10，不等于它就是真理。假设我今天就坚决相信地球是平的啊，然后我诅咒发誓我的信心是10，也不就不地球不可不就是真的是平的，我跟你讲再多地球也不会变成是平的。以色列人再欢呼，神也不会就真的帮助他。所以在这儿呢， 以色列人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呢，神曾经这么带领过他们，对不对？我们上次分享过，在耶利哥城外七天啊，我们最近礼拜天晚上就刚好在查这个约书亚记啊，教会的英语的查经啊，就围城绕七天，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吹号，然后一喊城就塌了，然后呢，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也是祭司抬着约柜一踩到水里，水就立起成垒，地就干了，然后呢。在这里又是祭司抬来的，对吧？然后呢，神也让他们抬来了。如果哈，假设这个祭司一进去就被击杀了，那他们也抬不来，他们也抬来了。你看这个环境也支持，然后呢，以前经验也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赢。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话里啊，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只要回到神的话里，他就知道这个是多么荒谬了。神从来不会祝福啊，在最终与他相交的人，是不可能的。人怎么可能像何弗尼菲尼哈所做的那些事咱就不说了啊，然后神一样祝福他。怎么可能在以色列进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在和这个在巴兰的计谋里啊，巴利皮尔行奸淫的时候，神怎么可能祝福他们？没有，恰恰相反，死的都是几万人，就像今天我们等会儿要读的一样。所以如果他们有真的有心想去了解神的，他应该安静下来啊，去默想神的话，去默想神的作为啊。在那个时候至少摩西五经是有了，对吧？那他可以去读一读神在旷野怎么带着以色列人，神是个怎样的神，他们稍微读一读，他们就应该明白我应该怎么跟随神。他用的是经验，然后呢，他在经验里呢往前走，神开始任凭他，他就认为对了。到一个地步，他相信到一个地步，他整个士气高涨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分享角度是神的带领啊，神这是在管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轻易呢不要把自己我觉得我可能做了一点得罪神的事儿，但是呢，哎，好像结果还不错。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好事情，真的不是好事情。这最好呢，越早的求神，显明他管教的结果越好。这只能说呢，神任凭我把约柜抬来。我要看的不是我想求的这个结果，我要看的。是我是不是在神的律法的咒诅之下，是不是我在最终我是不是进到他的这个咒诅里去了，我非要把自己放在里面。以色列人现在就是这样，他眼睛看见的就是我怎么打赢这仗，神让他看见的就是你怎么从咒诅里出来。神跟以色列人在那一天呢，我们干脆就在两个频道里。本来呢是应该以色列人，如果我们今天回头看啊，是越来越应该恐惧战惊啊。神居然让他们抬出来了，把约柜啊，没有进幔子啊，进那个隔开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就没有把他们击杀啊。就像我今天，我用个得罪神的方式，我就做一件事情，还做成了，哎，今天看马上就搞定了，我老高兴了。这个是真的很可怕，这个我觉得神其实对乌撒挺好的，当场就击杀了，后面就没事了，把他们抬来，后面死了三万人，而且以利一家啊，当天死了很多人，不但这两个人死了，后面还看他儿媳妇也死了，以利也死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时候呢是人和神之间啊，干脆走了两个不同的状态，神是。就如果我是敬虔的心啊，我为敬畏的心呢，我应该是越来越恐惧战兢。但是呢，当我在眼瞎的状态下呢，我却越来越高兴，我越来越坚定，到一个地步，地都震动了，我觉得我一定赢了。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第六节， 腓力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腓力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神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好，我们先看，刚才看见是神的角度，我们再看腓力士人的角度。腓力士人在这呢，开始这个形象出来了。他是一种什么形象？就是地上拜假神的这一群人。我们不信神之前，我们都是腓力士人的样子。就是我们呢也很努力啊，我们很努力做自己的工作啊，我们做一切想要是儿女孝顺、家庭幸福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同时也做一件事情，就是拜假神，或者拜偶像，或者拜金钱，或者拜地位。我总之有形的、无形的偶像、假神，我里面总归是有的。所以腓力士人呢，他和偶像的关系啊，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今天先讲这一个方面啊，从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对偶像的关系呢，它是一种呢惧怕但又倚靠的关系。它不是一个我们和神之间全然交托的关系。我再说一遍啊，腓力士人和偶像的关系是一个惧怕又倚靠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在我的信心里全然交托的关系，后面一个是我们跟真神的关系。所以你看，在惧怕和这个倚靠里啊，他对又新出现的这个约柜，或者说代表的这个神，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很惧怕。惧怕的理由呢，他听说过这个神以前的作为，在旷野他知道。假设我今天是以一个信心里敬畏全然交托给神的心呢，我知道有独一的真神，我听见了这个神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完全的不再和对方去征战。但是腓力士人的反应却是呢，我第九节哈，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做奴仆。所以这意味着呢，他在假神的这么长时间的关系里啊，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状态，就是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假神，就是他不会把自己交出去。所以哈，才会有之后，当腓力士人打赢了以后，他把约柜抬到哪去了？他把约柜抬到他们的大衮庙里去了。所以无论是他的神大衮，还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对他来说呢，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候、关键时候帮忙的，不是我交给他，他是我的主这么一个关系。我们没得救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跟地上一切的假神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关系？我以前听过一个朋友讲，他去这个没信主之前啊，他进庙里啊，可信用卡都往里扔了，就这个往外掏啊，就当天就身上有的啊，这个现金不用说了哈、啊，这说的可能夸张了，就是我能往外掏的往外掏，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他要求事情嘛，对不对？是生意也好，健康也好啊，我总要求嘛。最后呢，还要做个评估的，评估就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灵不灵？因为最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看行了吗？行了，这个就行，灵不行，那就下次不去了，或者再换一个地方。我们这样的方式啊，永远没有把我呢放在对方这个假神之下。对方这个假神呢，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来跟我合伙做生意的，他的能力更大一点，然后呢，我愿意呢跟他分一点，把我的东西给他一点，希望他帮助我一点。如果呢他能力更大一点呢，我可以考虑呢把他在我的这个神的顺序里呢往前排一排，如果他好厉害，那大衮庙呢我就把宝座主座让给耶和华神，大衮呢旁边放一放啊。 差不多就这么个关系啊。所以你会发现呢，这种状态是不排他的。为什么不排他？那这个帮助这个不愁多嘛，对吧？你不会觉得有人愿意帮助你，你说这个我不需要，最好有十个大滚，每个都不一样啊。所以巴利也好，大滚也好，耶和华神也好啊，只要你能灵，那我也不得罪你啊。总之呢，我把你请进来，该上的这个香呢，我给你上上。这是个非常典型我们跟假神的关系，非常典型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一个地步，他是活的，他是唯一的啊，他不是诸多的假神之一，可能信心可能需要更大一点，更灵一点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只有他是真的。我们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很难把自己全部交给他。我们可能在认识神之前呢，在看到那张真钱之前呢，我们看见了太多的假钱，以至于呢，我们看见第一眼看见真钱呢，我们也想把它当作假钱之一。这就是腓力士人第一次和耶和华神打交道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我们今天只能开个头啊，因为重点我们要放在五章和六章去讲啊。这个心态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回去琢磨琢磨，我们会花几周的时间想一想我们自己啊。这心态很有意思，我们即便认识神之后啊，我们对神的信心的增长也是慢慢的脱离跟原来假神的这类一个心理状态，进到一个真正的全然交托给神的这么一个真理的状态啊，进到真理的状态，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心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我慢慢才能明白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先要知道假的是什么，就是腓力士人这样，他惧怕吗？他惧怕的，但是呢，他不是全然交托的，所以呢，他才会有这种矛盾的反应，又惧怕又说什么？我的士气可以更高，我要刚强壮胆，这次呢？我们要团结一致，把这个神抢过来，成我们的。是让他们做到了啊，他们做到呢，是神任凭的啊。这就我们过渡到下一个话题了。我们拜假神的时候啊，有没有灵的时候啊？有的，这种次数估计还不少的，否则就不会有去这个山那个庙去还愿嘛，对不对？多少人去还愿的？很多的。这个灵是真的灵吗？腓力士人那天他们真的很灵的，连耶和华的约柜都给他抢过来了，这可厉害了。难道就是大滚比耶和华更好吗？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神其实很爱腓力士人啊。神教导腓力士人的方式和教导以色列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神对以色列人在管教，神对腓力士人呢在启示，所以同样任凭他们啊，神要告诉腓力士人谁是真神，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悔改啊，因为腓力士人是真的不知道真神什么意思啊，他没有这个光，以色列人有，但是以色列人他在他的罪中，他选择要罪，啊，这个我们讲到腓力士的时候，我们再讲啊。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延续下去呢，就会发现呢，神真让他们抢走了啊。第九节，腓力士人呢，你要刚强壮胆啊，你要刚强做大丈夫啊。然后呢，第十节，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要记得一件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不能单凭一个事情的结果来判断神到底是怎么带领的，我们总要回到这本书上去，总要让圣灵带着我们进到他的话里去才能明白。我们不能凭单次的结果，你凭单次的结果，那有可能有个道士也很灵的 那他也会做法，最后你发现你想要的事也成就了。那撒旦也有能力的。腓力士人在那一天，虽然他不是求的撒旦的能力，但是我们要知道呢，神任凭他做成两件事情，有他的美意。他既借着这个任凭呢，管教以色列人，也借着这个任凭呢，教导腓力士人，启示腓力士人。所以在这一次呢，腓力士人发现他们居然赢了。他们的赢代价是以色列人死了3万。如果我们单独这个故事去和在旷野以色列人走出来的那段时间里很多次因罪得罪神，这个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在鹌鹑飞来，他们那次死了一批人。在抱怨火蛇又死了一批人。在巴利皮尔和米甸女人行淫乱又死了一批人。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是这样的结果。腓力士人以色列人但凡他稍微比较一下他当时的状态，他就知道他又回到了当时在旷野。很多年前士师时代之前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是就是这么对待他们的。所以神在管教。然后呢，第11节，神的约柜被掳去。我们先停在这。被掳去什么意思？神要开始启示腓力士人。约柜在腓力士走了一圈，这个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在哪呢？以便以谢在那个以法莲山地的北面我们这个地图今天画不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这个地形啊。这个地形是这样的，腓力士呢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在西边的海边，然后呢它的是长条形，南到北狭长的这么一个地形，然后呢以色列呢是从腓力士的边界一直到约旦河这么一段，这一段的中也是长条形的，最北面是旦的，最南面是别什巴，在中间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的北面呢就是以便以谢，他们在那儿输的。腓力士人呢把约柜从以便以谢开始抬啊，整个从南到北走了一圈，最后是在南面靠近便雅悯的那个地方再把这个约柜还给以色列人。我为什么把这地图讲出来呢？约柜周游了腓力士。这点很重要的。神是要启示，神救谁呀？神救一切愿意谦卑的人嘛。你说我是基督徒你就骄傲，那就很糟糕了。那大概率呢，那你跟神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我说我是以色列人，我就觉得我有约柜，我有律法，我就觉得高人一等，那就完了，那我就是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了。神救一切谦卑愿意接受的人，无论什么肤色，无论什么国家，都是亚当的后裔嘛。所以在这神要不要要启示以腓力士人？要的。所以他让约柜掳走了。所以不是我去求了假神，我很厉害，我厉害到一个地步把神的约柜都能掳走了，千万别这么想。我今天可能为了健康我去求一个假神，求一个巫术，最后求了赢了好了，我千万别觉得这是好事，这绝对不好。我们知道腓力士人后面吃的苦头可大呢，但是吃完苦头他们中间会有人会愿意谦卑的，就像法老底下的臣仆一样，在这也是一样，我们拜了假神，我们去找了一些不是从圣经里来的渠道，如果结果好，我想告诉大家呢，千万不要被引诱。可能会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灵的，千万不要被引诱，因为最终你必看见这个结果是糟糕的。神不会让你等很久，弟兄姊妹们，一定的。我有兴趣啊，大家可以去我们这个农村的去稍微留点心去看那些交鬼的最终的下场是怎样的啊，什么过阴的、交鬼的行巫术的，那城市里可能少一点，农村多一点，你去看一看这个人和这一家人最终的结局是怎样，你可以稍微查访一下，你就会得出结论。 人往往只是看见一次，他们因为一次的交轨，哎，使一个可能病重的病人稍微缓解了一点。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神来才是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假扮光明天使的魔鬼，他能最后帮助你呢？这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性为零。他让你稍微好一点，只会让你陷得更深，麻烦更大。所以我们对待假神的态度就是，不要看这个一时的结果，回到圣经里，坚信神的话。神说你不要交鬼，不要去跟他们有相交，我就不相交，我就坚决不把自己交给他啊。所以这个从腓力士的这个例子哈，就使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形象啊。那第三呢，好，我们来看以色列啊，以利一家为代表的以色列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重点的内容啊，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四章的最后，很痛心哈、啊，我们只能说呢，盼望我们真的以这个为警戒啊，不走这条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局啊，约柜被掳去以后呢，两个儿子当天都被杀了啊，这呢应验了神借着神人和撒母耳的预言啊，这不但应验了预言啊，它也使得我们看见呢，神的任凭呢，结局呢总是更糟糕的。就如果我们看见呢，这个人在最终不断的被神击打啊，我们要知道呢，神真的很爱他。那何弗尼和菲尼哈呢？神，我们记得前面有句话啊，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啊，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的二十五节，就翻往前翻两章啊，二章的二十五节的后半段，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神任凭他们，任凭他们的结果就是一天之内都死了。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假设我们自己在最终没有行转，说假设身边的亲人在最终没有行转，若是有一点苦头啊，有一点难处，哎呀，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所以我们往后看啊，那四章的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那里，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啊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是40年。啊，我们等会儿看最后的一段啊，这一段呢是描述一个报信的过程。我们看见以利的这个形象啊，再一次凸显出来。我们发现呢，以利呢，他其实心情并不轻松啊。我们先看这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以利不轻松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以利的状态是什么？以利在第13节，他在道旁啊，道旁的意味着什么？他已经出来了，他不是坐在家里喝着茶在等啊，他出来，他着急，然后呢，他心里担忧啊。如果我们把4章的13节和4章的第5节做个对比啊，你们就会发现一些区别。以利怎么没有欢呼到地都震动呢？为什么？我们再说一遍啊，以利为什么心里担忧呢？ 那以色列人这个约柜去了，高兴的到一个地步，地都震动了。为什么以利不高兴呢？以利其实是知道，以利知道的。以利只不过抱着侥幸心理，大家明白吗？他知道这么做不对，但他没有拦，他也拦不住了。那个时候，等会我们会讲。所以他担忧，他明白神的话，他知道这不是跟随神的方式，他全都明白，所以他担忧，所以他听到约柜被掳了，他就倒下去了啊！等会我们会分享。所以以利，我们先看这第一点，就他担忧就说明了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而且全民的属灵领袖也知道从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以利的问题在哪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啊，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些弟兄姊妹的问题啊。因为有弟兄姊妹说呢，这个听到这些教导啊，的确很扎心呢、啊。但是呢，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或者是姊妹对丈夫也是权柄嘛，或者对甚至对父母。我没办法讲啊，我们怎么办？我们讲不出来，我们怎么看见对方错了？我们怎么就像以利看见儿子错了？我们怎么办呢？对，我们今天会用这个机会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回答。那我们先做第一个解释啊，以利的问题出在哪呢？这一段就显明了，他没有在自己的职分范围内做当做的事。神只会问我们问责问职分范围内的责。以利的职分呢，第一，他是神的大祭司，所以他有权柄来决定他的两个儿子可不可以成为祭司。所以站在以利的角度，他没有尽到大祭司的职分，他使得两个极其败坏的儿子站在了祭司的位置上，而祭司去抬这个约柜就变得可以了。因为老百姓冲进去抬约柜，大家都觉得不对，两个儿子是祭司啊，这是错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是大祭司，他没有在底下所管理的祭司做违背神事情的时候拦住他们，他是有权柄的，因为恰好做这违背神事情的时候是他两个儿子。我们都知道约柜你是不能够，我们上次分享了，只有赎罪日啊，一年一次，而且是大祭司带着祭物的血进到里面才可以进去。你为了打个仗，两个人就冲进去把约柜抬出来，以利他知道不对，所以他担忧。他第一没拦住，没禁止两个儿子成为祭司；第二，他没有站在祭司的位置上拦住别人进去抬约柜。神问责，问的是这个责。所以回到我们的话题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身边的亲人，他们也在做很糟糕的事，我们怎么办？神会问我们什么责呢？不是我的权柄范围内的，神不会问我的责啊，弟兄姊妹们，这点呢，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那比方说呢，如果一个姊妹看见呢家里的弟兄丈夫在做悖逆神的事，这个姊妹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呢？她要怀柔和谦卑的心呢，带着爱呢，把这件事情跟丈夫提出来，然后为他祷告就好了。因为她对丈夫没有一个管教的权柄。如果这人不是她丈夫，是她的父母，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神不会说呢，你为什么不把她拦住呢？因为你拦不住他，因为他不是 权柄范围内的。但反过来，如果这个人是孩子呢，就两说了啊。当然了，这个成年的孩子不算啊。如果他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做父母的是有职责在身上的。那你该怎么办？你要跟他讲，讲完以后该怎么办？要拦他，拦了他不听怎么办？你不能够给他继续悖逆神的资源，对不对？就你以利给他继续悖逆神的资源是什么？给他只是职责，给他大祭司的位置。你很可能什么？你知道儿子拿了钱会去吸毒，你讲他，他不听，你拦他，他非要往外跑，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说儿子别摔着了，拿上100块钱等我买饭吃。没有的，哪怕你知道他出去要饿肚子，你也不能给他钱，因为你知道他拿了钱会去买毒品。这就是我们讲的把什么放在更上的位置。我们永远把神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是在我的职分范围之内的。我们看一下啊，以西结书33章，以西结书33章，旧约的先知书以西结书33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第七节往后也是在重复这个主题。守望的人他的职责是什么？是看见危险讲出来，他讲了神就不问他责了，所以讲了还有可能有一个结局是什么？这个人受了警戒但是不听啊，注意了吗？第5节，他听见脚声，他不听，他不要，我还是要做我做的事，这个责谁负啊？当事人自己负。但是你不讲，作为守望的人就有责任。这个道理啊，其实很宝贵啊。我们可以想一想，我问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不是罪人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很有挑战的，不要怕啊，敢于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不是罪人呢？是罪人，不要怕，他就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地上有一个罪人的父亲。那为什么耶稣不是罪人呢？因为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个罪人的父亲，他的父是天父。我为什么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因为神问罪性的责是问在男人身上的，不是问在女人身上的。但是先受引诱的却是夏娃哦。为什么？因为神设的这个权柄次序就是亚当负责。亚当负责，所以从此之后，亚当和夏娃所有的后裔都是因为亚当是个罪人，所有的后裔才是罪人。这就是个责啊，这就是我该为什么而负我的责啊。神让我做家里的头，我如果从这个位置上下来，我就要小心了。那神让我做家里的帮助者，我也要从这个位置上下来，或者我要超越这个位置， 我也要相信的。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啊，以利在这儿呢，他所做的这件事最终导致的结果，神是使他按他当负的责呢负了。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啊，如果我在家里我看见我的权柄，或者说呢我是在他之下的，我对他没有责任的，我讲完他不听怎么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耶稣对待比拉多啊，当耶稣把真理跟他讲完之后啊，比拉多最后的回答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大家再去读一下呢，你就会发现呢，这番对话就结束了，就停在那里了。真理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是比拉多自己要去选择的。神问我们的责任啊，最终都是问在我是不是凭着爱心，以柔和谦卑的方式把话给出去。所以我们可能呢，两个方向都会受试探。第一呢，我可能不敢讲；第二呢，我可能太想把它的结果给改变了。两个呢，我们都会受试探。不敢讲呢，我就不吱声，我就没有把神的话给出去；或者呢，我觉得不行，我一定不能让他走这条路，然后我就用一切的方法来把他拽出来。这两样呢都不是对的，是什么？你讲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的意思就是你真的站在他的立场，你明白他的心，然后你讲，把当说的话讲一遍两遍三遍，讲完就停了，剩下的是他去选。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权柄嘛，阿们，他要负责嘛。除非我们刚才讲的是孩子啊，那你要把他，你也给他的供应断掉啊，你不能让他回到他能够犯罪的那个角色上，因为他能犯罪的这个力量和资源，某种程度是从你这来的，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讲完之后呢，第三，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我们注意了这几点，第一就是你对着权柄讲的，你要讲你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你讲。第二呢，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来讲。第三呢，你怎么办呢？你为他祷告。因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你的权柄，他上面也有权柄啊。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有家里做弟兄的，家里做头的，顶上难道不是有神在管着他吗？弟兄姊妹们，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一个秘密武器，就是祷告。祷告特别厉害，因为祷告能让什么？能让比他更大的权柄去管他。祷告能让你做不到的事，你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达成你想要的结果的事，神能够做得到。因为神是权柄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的孩子哈，在家里是这样的，就是他在家呢，可能对父母呢，他的态度呢可能糟糕一点，但他在学校特怕老师啊，老师说啥可听了啊。这时候呢，做父母的呢，有的时候会跟老师讲啊，那你告诉这个孩子要做什么啊？这个不是好的状态，我只举个例子哈。当你跟老师讲的时候，他的权柄在管教他，在告诉他的时候就管用了。所以一个做妻子的，与其去用情绪去和丈夫对立，不如呢用祷告使我们的神来真正的带领，往好的方向带领，带领这位，带领丈夫，带领父母，哪怕这个是得救啊，为他们祷告。否则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神能够 行其事啊，使死的变活的。你觉得完全没机会的一个事情，你觉得这么走下去就一定是死路的，神能让你看见好的结果。继续往后看。好，以利的到十四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是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呢，以利在那里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已经年纪很老迈了，他就无法胜任这工作，他就离开这岗位。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自己啊，高过所当看的。以利他在他的晚年呢，所犯的这个错呢，是我们人很容易很容易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列王记的时候，很多以色列的王呢，年轻时候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对不对？你会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乌西亚王啊。那乌西亚王在位时间很长，然后他年轻时候是很倚靠神的。你看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干件什么事呢？他非要去圣殿呢，他去献祭，以至于祭司拦都拦不住。然后他正献的时候，身上就长大麻风，迅速长出来。然后他急忙跑出圣殿去，但已经晚了，他到死都有大麻风。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在主里走久了哈，是会有骄傲的，或者远离神的试探的。因为人都以你为先知，以你为祭司，我是指当时啊，不是指现在啊，或者今天人都以你为属灵人，以你为这个教会的领袖榜样，走着走着就有可能进到以利的试探了，走着走着呢就惦记亲人多一点了，走着走着呢就惦记自己的位置多一点了，人的荣耀和评价多一点了。很可惜啊，若是可以呢，我觉得以利还不如早一点死的好，还免得有这后面的这糟糕的事情啊。所以神如果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啊，要早一点接走啊，就像这个西西家王一样啊，也许我们会说，哎呀，好，主啊，谢谢你，那我就走吧。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大仆人呢，生命性这个在地上的这个生命的时间真的很有差别的啊。有的是像王明道弟兄这样的，真是活到寿数很高的，有的像宋尚杰弟兄这样40来岁啊，比我们大多数甚至在座的人年纪都轻就已经被主接走了。主知道，弟兄姊妹们，主知道，真的相信主。西西家王，主如果不给他那15年的寿数，后面还有很多坏事还不会发生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到16节。这个报信的说完以后呢，17节报信的回答说，民众被杀的甚多啊，你的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第18节，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为什么以利听见别的，他没有那么大的反应呢？其实对以利来说，以利是个很可惜，我只能用可惜。就像我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读到这些王啊。读到这个西西家王，对，也是啊，后面也有些问题，约兰王啊，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乌西亚啊，甚至罗伯安啊，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曾经年轻的时候也有几年是靠着主的，但后面就远离神了，这真的很可惜。以利就是这样，以利其实他知道什么更重要，他就是实在是跨不去这坎了，就是。有点像呢，你看见那 家里的孩子假设很悖逆，你真的是真的想管教他，但是呢你想到他是你儿子你又心疼了，就是这样，就没有办法胜过这亲情的辖制啊。以利就是这样，所以以利他知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会死呢？其实他是知道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三章的第十八节啊，撒母耳记上的三章的十八节，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啊。”以利其实知道要发生什么，所以直到讲到约柜之前的所有事啊，以利多少都有一些心理预期的，否则他不会担忧嘛。你可以想，假设你担忧，你担忧什么呢？对不对？你坐在道旁，那你担忧，你总是脑子里在有画面嘛，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对吧？那你会想，哎呦，会不会有失败啊？会不会死人啊？是不是我儿子会死啊？你都会担忧。但是约柜被掳了是他没想到的，而且呢，以利作为大祭司，约柜对他的意义远比一般人要大。约柜是以色列人的中心，而这中心起那最重要的职分的就是大祭司。约柜被掳了，某种程度意味着以利一生啊所做的事呢，他都以为结束了，对吧？假设你服侍的，比方举个例子，就像一个人，很爱自己的家，一辈子操劳一辈子，他用手把一个房子建起来，最后回去一看，一把火烧了，他说我都不活了，一个道理的，因为这就是他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以利好像就是属撒旦的啊，他。不是啊，以利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什么呢？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行不出来。大家能有这个感受吗？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但我真知道什么是对的，主啊，我真做不到，我难呐、啊，我被罪死死的抓住了。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也知道该做的对的方式是什么。但是我每次一进到这个肉体里，我就发现我又软弱了，我又做。以利就是这样，以利其实是很令人悲哀的一个例子。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不要进到以利的这个情形里去呢，只能一个方式，就是靠着主多吃粮，快快长大，让自己的信心大起来，能胜过那捆绑跟试探，不要让那样东西把我死死抓住。以利只有一个方式，就他对神的信心再大到一个地步，能把两个儿子对他的捆绑给放掉，他就自由了。但是呢，这两个儿子带来的最后的结果却是约柜也被掳了。约柜被掳了对以利的意义啊，不单是我刚才讲的这些，还有就是呢，以利对约柜呢理解也没有到一个地步，所以他的信心呢也是我所谓的信心，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啊也是有限的啊，他也没有到一个地步说约柜不在以色列也可以，神也一样是神啊，神也一样是以色列的神，他还是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他不知道神的大能呢是不被人的想法给约束的啊，我们觉得好像神是以色列的神，总要有个凭据嘛，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有人说，哎，你是基督徒，那你怎么还这个生活很贫穷啊？神也没有在你身上显出这祝福你的证据啊？哎，你怎么还老是生病呢？你不行啊，你这没给神做荣耀见证啊？所有这些都会把我们说的一愣一愣的，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然后我就到神面前去求。我主啊，你让我做见证啊，你看我又日子又苦哈哈的，然后我身体又那么差，你怎么让人相信神呢？我还信神的。我告诉大家，这没有意义，神不被这个约束啊。你去看保罗，他也苦哈哈的，我说经济上啊一件衣服他还老惦记呢，那你再去看他底下那些同工，这个生病那个生病， 提摩太还他保罗还告诉他不时不时还可以用点酒，那你这怎么讲呢？那你看我们这些教会的老弟兄是虽然很喜乐，但我看时不时也是这个病那个病的，是吧？你经常为他们祷告，老弟兄姊妹，你说这怎么做见证呢？神不被这个约束，约柜可以被抢掉的，因为他是活神嘛。神难道就是那个柜子吗？不是的，神活的就没有一个固体的形象。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们今天在座的哪一个，你说你活的时候别人给你立个像或者放个物，你生不生气啊？你也很生气的嘛，对吧？你如果有人说哎呀我看见这样东西就会想到你，你会生气的，你这是你什么意思呢？我不在这里吗？你想我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吗？你过来看我，我过来看你都行。约柜算什么？约柜真的不算什么。地上的钱财健康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没关系，没了就没了，但以利认识不到。以利的认识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程度，就是我们觉得我一定要有啊，这样东西约柜不能没有，我这好的是日子，这个儿女孝顺，这个身体健康，这一定是好要的，不要我怎么做见证呢？不要去这么跟神讲，你说神呢、啊、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怎么都可以。以利最后给他最重的一击呢，就是约柜被抢走，等于把他所信的一个根基给抽走了，他也就活不下去了，他就死了，就倒在地上，颈项折断死了。很可惜啊，很可惜，这也并不是一个，虽然年纪也大了啊，但的确不是一个自然的死法。所谓自然就是顺利被神接走的死法啊，多少也是管教了。一个很令我们痛心的例子啊。那回到我们的话题呢，我们该怎么避免呢？信靠神呢、啊、信心大，多读他的话，自己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啊，不要被外界的这些所捆绑，乃至到一个地步你最在乎的儿女也不能捆绑你，你跟主的关系就可以到一个自由的地步。好，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把第四章查完啊，19节到22节啊，我们看以利的儿妇啊，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啊，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们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个呢，基本上呢，逻辑是和以利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我们先看这个前面半段啊，就是以利的儿妇啊，菲尼哈的妻在生产的时候啊，她听见这消息啊，这些呢是悲伤在哪呢？就这个事情啊。所造成的后果，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就是你们可以想一想，假设当天没有这些事，他可能不会因着难产而就死了啊。所以等于一天之内啊，两个儿子死了，以利死了，一个儿媳妇死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呢，罪真的是有后果的。神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他之后啊，你说我再犯罪是不是就没后果呢？我告诉大家还是有的。我们今天可能就算马上去天上啊，有可能还是见得到以利，我相信以利是在天上的啊，只是这个亏损大了一点啊，这个奖赏少了一点。那但他两个儿子就不一定了啊，那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呢，这个你做错了事情，即便你是基督徒，他还是会有后果啊。这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我们千万不要抱一个侥幸，好像呢神会使我们把这个后果挪去啊。没有的，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事只要发生了， 它自然会有后果。但是神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他会在我们回转之后啊，使这后果变成祝福，这个是我们要去相信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一个角度呢，我总是惧怕一个罪的后果啊，来看待这件事。我总是站在什么角度呢？我越早的悔改越好，回头，回头比什么都宝贵。不要单言在罪里面，你别说我已经在里面太久，没有时间回头了。除非你现在这口气就咽了死了，只要不是，你现在从罪中出来都是来得及的。而且神也会有这样的力量和能和恩典，会使你过去做错的事呢，会变成一个祝福。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以前呢有一对的夫妻啊，在中国年轻人，他们两个呢做小生意，做的都挺好的，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个见证。最后呢应该是丈夫先吸毒啊，然后呢妻子也吸了，然后结果就是呢全部家当就都没了啊，全部进去了啊，然后一贫如洗。然后呢夫妻俩呢在极度糟糕的时候呢，神恩典啊使他们就得救了啊，听见福音得救了。然后呢他们就有个感动，做什么呢？他们就把自己得救之后啊，把自己的家呢开放出来，开始呢去接待一些呢在毒瘾里很挣扎的一些人，然后慢慢借着他们的服侍啊，救了很多人得救，不但得救，而且从这个毒瘾的过程中被拽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之所以能服侍到这群人呢，是因为他们原来有过这段经历啊。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神能够使我们呢从罪的后果里回转以后呢，把我们过去所做错的事成为祝福。以利的儿妇啊，菲尼哈的妻啊，在那一天呢，他的死啊，其实在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教导，就是神一定会让一件事呢会有后果，越早的回头越好，越早的回头越好。所以如果我们在前面看见以利的时候，他就让他两个儿子不去做这事，他的妻菲尼哈的妻不至于到这一步。但即便如此呢，我们看见他的儿子是活下来的，只不过这个儿子叫以加伯啊，他的后裔呢其实一直有的，而且呢他的后裔也还真的还有在做祭司，直到最后在所罗门的时代才完全做不了祭司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后面的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以加伯这个意思呢叫荣耀离开以色列。他之所以会认为荣耀离开以色列，是因为他在死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还是没有纠正过来。这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公公，也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大祭司，他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要有一个约柜在这儿，神就是跟我在一起的，约柜一旦被掳去了，荣耀就离开以色列了。所以以加伯这个词的意思就叫没有了荣耀，或者说呢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你可以想一想，你有哪一个妈妈会给儿子起名字叫没有荣耀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妈妈真的真的很灰心了。她灰心的原因就是她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很可惜啊。就像我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哪一个冰面是能拖住你的，这个才重要，而不是我认为不重要，事实是什么才重要。事实如果他的心呢，我们假设一个情形啊，我这么讲大家就能明白。假设 菲尼哈的妻以利的儿妇，在当时他对神的认识呢，比谁的认识都高。他认为呢，神不会离开以色列的，因为他是活神，因为他有大能，就算约柜被抢去，他还是以色列的神。我可以大胆的猜一下，他当天不会死的。就是这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当天他不会死。大家可以想一想，他是在绝望中死的。有什么能比一个人失掉盼望能对他的伤害更大呢？我们都知道，一个癌症病人啊，你如果让他有极大的盼望啊，医生都可以给你讲很多这样的证据，对不对？又喜乐，又平安，又放松，最后过了十年发现，哎，还活着，过了二十年，癌症条细胞都没了。一个人里面，他若失掉了信心和盼望，那基本上就是把灵交出去了。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完蛋了，他的家完蛋了，他也没有必要活下去了。他很为刚生下来这个儿子而感到惋惜，他认为这个儿子是没有任何在地上活着的盼望的，所以管儿子名字叫没荣耀。很可惜啊，我们最后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死在不信里了。以加伯的妈妈就是这样的，其实他儿子没有什么，他儿子在后面挺好的，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他儿子在最后还有后裔，还做了大祭司，还做了祭司啊。以色列也挺好的，最后还有大卫还来呢。撒母耳的时代比他公公这个做大祭司的时代还好呢。为什么会没信心？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发生偏差了，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以为有约柜就是对的，神就一定在我中间。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弟兄姊妹们，什么才是神的同在啊？是约柜吗？是每天去教会吗？是十一奉献吗？是我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吗？还是你真的在里面把你的主权交给圣灵，他做你的主？当你这么做了以后啊，没有人能把你的喜乐夺去的，也没有人能够说你，哎，你怎么这个做不好见证啊？也这个生活贫困，很贫困，然后也不能给主做见证，就把你说愣了，都不可能的，没有人。为什么？因为主就住在你里面，你天天见他，他是什么样的，他怎么说，你当然知道，有谁能忽悠你呢？再没有了。所以我如果借着外部的任何的第三种的方式，甚至东西来认识神呢，我都不可能达到这个状态。今天如果你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牧师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神给你的某种祝福的基础上的，我觉得呢，你要小心。如果你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你里面的圣灵对你的带领的基础上，我要祝贺你。如果那一天圣灵一直在带着以加伯的母亲，他是不会走到绝望的地步的。没有什么比认为没有灵里的盼望更让人失掉活下去的理由。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若没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可能一直怀着信心跟随他而不跌倒的。以加伯的时刻是我们要去避免的时刻，盼望我们不会因为某一个小的因着我们的罪而来的后果。会不会有呢？有可能会痛苦到一个地步，就像这样啊，约柜听说掳了，公公死了，丈夫死了， 其实我们班怎么办？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知道你是活的，我知道我在任何时候呼求你，你必垂听，我本是尘土和粪堆，求你怜悯我。我马上又回到那恩典的同在里，又活在他的爱中。很宝贵的事实啊，盼望我们常活在他的爱中。怎么才能做到呢？相信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知道这些的事，这些的例子放在圣经里，您都有您那极大的美意啊，是让我们明白这些是成为我们的鉴戒让我们能够有警惕，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真理，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主的同在。父啊，唯愿我们常活在您的爱中，唯愿您坚固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无论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捆绑，求您因着您的恩典使我们得自由，求您使我们离开这捆绑，求您使我们早早的行转回头，也求您使我们所做错一切的事那后果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求您使我们在临到以加伯的时刻能够不致失了盼望，能够坚守在您的信心里，知道您是常怀怜悯和恩典的神。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